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国会阻止向中国出售美国战略储备石油。两会后，记者会惯例取消，中国总理被逐冷宫。
共产党的体制之下，注重统一的宣传口径。
报道：中国召开两会之际，面临重大挑战。
The other problem they have is that they've scared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他们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让中国创业家感到惧怕。
西单民主墙，徐文丽谈中国，
风险更大了，环境更恶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俄罗斯外交部3月4号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兰姆斯多夫。此前，俄罗斯媒体公布了一段电话录音，据称这是德国军官在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以及乌克兰策划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潜在的攻击。兰姆斯多夫在离开俄罗斯外交部时，没有向现场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接下来，美国国会领导人星期天3月3号公布的一项政府开支法案，包含了阻止中国购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的石油的条款。民主党籍拜登总统2022年决定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出1.8亿桶石油，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油价飙升的现实。但是这个决定也引发了对中国购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石油的关注和争议。美国政府2022年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之后，位于休斯顿的中国石油化工公司美国分公司从中购买了100万桶石油。我们来看中国，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4号登场，北京重要场所周围保安严密。中国政协年度会议4号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开幕。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而中国政协并没有立法权，其职责是进行调研，并且向5日开幕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提出建议。中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4日宣布，今年人大闭幕之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名为多巴胺女孩的网友评论说，扎扎实实走过场，搞得庄重严肃，其实解决的问题很有限。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异议人士和新老移民星期天3月3号在洛杉矶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召开两会，呼吁人权和自由。
不代表我们，只代表赵家利益集团独裁专制。中共不代表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
自由很重要，我现在可以趾高气扬，昂首挺胸的面对任何一个人，我不用再虎下胸委曲求全。
在联合国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3月4号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压制人权的政策。蒂尔克说，我也呼吁中国政府落实本委员会和其他人权机构针对中国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违反基本权利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所提出的建议。我也向香港当局表达了我们对国安法的持续的关切。蒂尔克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日内瓦总部发表上述讲话的。另外，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菲律宾总统费尔南多·小马克斯3月4号说，菲律宾致力于捍卫本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主权和管辖权，并且谴责了这个地区挑衅性的单方面非法行为。小马克斯是在位于堪培拉的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这番话的。
It is unfortunate that despite the clarity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law,
小马克思说，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国际法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范，挑衅性的单方面非法行为持续侵犯我们的主权和管辖权。 最后，在法国，法国议会4号要针对是否把堕胎权写入宪法进行最后表决。如果提案在这次特殊表决中以3/5多数通过，法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宪法中写入堕胎合法化的国家。人们认为，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素韦德案裁决，激发了法国推动把堕胎权写入宪法的行动。法国妇女基金会项目负责人斯利马尼说
：“Oui, ce qui s'est passé aux États-Unis a déclenché finalement la nécessité pour nous de d'inscrire ce droit dans la Constitution.”
斯利马尼说：“是的，美国所发生的激发了我们将这个权利写入宪法的需要。我认为这使得事情更加的顺利。我们希望在法国，我们能够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法国天主教家庭协会主席。莫里尼埃尔说
On a lutté contre ça, donc c'est plutôt une défaite. Voilà, mais c'est une défaite pas pour moi.
莫里尼埃尔说我们努力反对过，所以这是一个挫败，对妇女生育孩子的渴望不受到尊重的承认，还有那些没有出生机会的孩子们的挫败。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中国召开两会之际，面临重大挑战，取消总理记者会，两会透明度遭质疑。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人大与政协两会开幕，尽管都是精心安排的，不过人们还是能够从中得到有关中国政策计划的一些重要信号。然而，今年的两会被中国面临的众多挑战的阴影笼罩着。下面是采访两会的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当中国去年结束了新冠疫情封控后，许多人预测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会出现快速发展，但飞速发展并没有出现，中国经济增长反而进入了30年来最缓慢的阶段。由于房地产价格暴跌，数千万套公寓处于空置状态，中国消费者减少了消费。在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义打压企业之际，股市蒙受数万亿美元损失。尽管中国表示欢迎做生意，但是在北京工作的律师吉莫曼说，许多投资者仍然感到担心。
You can talk all day about how business is welcome.
前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吉莫曼说，你可以不停地讲你对企业多么欢迎，但是行动胜于言辞。
在北京本周举行重大政治会议之际，那种并不一致的信号也许还会继续。习近平主席是否将做出重大路线改变，许多西方分析人士持怀疑态度。
His leadership legitimacy is all based upon
吉莫曼说，他的权力合法性是基于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振兴的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大力传播国家安全信息。所以，其实他靠着外国势力威胁而得势。
尽管最近外交沟通有所增加，美国官员说，中国在过去一年至少突击搜查了6家美国公司，甚至以间谍指称拘捕了一些雇员。
The other problem they have is that they've scared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乔治城大学的韦德宁说，他们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让中国创业家那些亿万富翁们感到惧怕，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是下一个目标，然后消失。
对于习近平来说，这种打压是从注重发展向共同繁荣等意识形态观念的转移的一部分。习近平的动机还可能与担心他亲自挑选的领导班子有关。他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据报道正在因腐败受到调查，前外交部长秦刚也已经失踪，有传言说他卷入了一起间谍丑闻。对习近平来说，就在他准备要告诉中国民众和全世界局势正在向好发展之际，他面对的是一连串的挑战，却没有多少简单答案。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加洛报道。
另一方面，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娄勤俭3月4号表示，今年的人大闭幕后不举行记者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下面继续是采访两会的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Hi, I'm VOA's Bill Gallo reporting from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China.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北京天安门广场为大家报道本届两会。两会是中国一年一度橡皮图章式的人大与政协会议，外界正密切关注中国对接下来这一年的政策会释放出什么信号。外界关注本届两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目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却充满不确定性。中国也在努力说服世界它正在开放，并努力说服外国投资者继续在这里投资，或者说停止撤出资金。事实上，两会本周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如此。我们刚刚得知，本周末通常由总理举行的记者会已经被取消了。我也已经看到一些分析指出，中国在本届两会期间的透明度比往年更低。在这些记者会上出现的许多问题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当然，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完全随心所欲透明的活动，但现在连这样的透明度不仅在本周消失殆尽，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当中，我们将继续带您掌握中国本届两会还将发出哪些其他类型的信号。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北京的报道。中国召开两会之际面临重大挑战，取消总理记者会，两会透明度遭质疑。休息一下，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中国两会在不确定阴影中开幕，习近平面临哪些挑战？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年度两会在一系列不确定阴影中开幕，而中共三中全会迟迟未能在两会之前举行，打破了数十年党先国后的惯例。不仅如此，本届人大还取消了会后举行总理记者会的惯常做法。本届人大为什么要打破这个制度？如何看这个变化呢？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说，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刚才的这个新闻也报道了，说这可能是透明度又低了。我一听这个透明度这字儿就想笑，它本来也没什么透明度，是吧？就是这个会基本上是个摆设。刚才一位美国之音记者也讲了，这就是橡皮图章嘛。那么我们从这个取消也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看哈。一个是报喜不报忧，那现在这好事太少了，好事少了你没啥可讲，好事讲干脆就不来了吧，不要了。另外，这个中共现在运作呀，它这个更加集权哈，这个集权君临天下这种态势，就是你想想，这个总理，新闻发布会、记者会，就是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知情权嘛。那他这个取消，就是单方面取消，就是根本不是知情权，就是我给你，我想给你就给你，不想给你就不想就不给你，这个更加这个显著。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就是中共现在他越来越不在乎国际舆论了。你就从这个高级官员失踪解释都不解释，和现在这个记者会就干脆就不要了，都是说明他觉得，也许他觉得现在权力太大了，这个就像皇帝在全世界一样了，他就你们怎么想我也不在乎了，这可能是一种心态。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说他更加注意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国内的内斗，这个当然也是他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当然了，他还至少还宣布取消了，他要不宣布就没有了，你也没有办法。
取消总理记者会的消息引发巨大反响，进一步印证了今年两会不同寻常，是在不确定因素笼罩的阴影下召开的。那么，为什么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做出这样反常的决定？习近平担心什么？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说，
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是这个李教授所说的， 三中全会这种反常的没有召开，通常都出现在这个习近平的第三任之际。那这个习近平第三任之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以维护政权安全为圭臬。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在面临普遍遭遇到困境的时候，其实三中全会更应该是在进行这个中国经济政策的定调。如果三中全会没有召开，导致的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今年的两会它更加的形式化。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个之前胡锦涛跟温家宝时期，至少中国总理温家宝还被赋予所谓中国影帝的封号。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总理记者会也是演一场戏，但是他至少可以表现出不是高高在上的某种亲民姿态。那到了李克强时期，似乎这个能够在经济层面上面讲一点点中国大陆老百姓想听到的真话或实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李强担任总理，连记者会都被阉割了，间接证明了中国经济的确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那当然这种情况也代表李强其实讲什么都不对，或者间接反映了中国经济当前无法治理的真实面貌。那因此呢，就像中共行为的冰山之一角了，如果这种逃避的方式是代表中国的现代化，我个人认为一些开发中国家真的需要加以深思了。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和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两会后记者会惯例取消，中国总理是否被逐冷宫？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娄勤俭星期一3月4号表示，今年的人大闭幕后不举行记者会，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那么，这是习近平在向人民和世界发出怎样的信号？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我们有规定，您到旁边去，您这样的话，
哎，同志，
您到旁边去，同志，我们在执行。
中国第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星期二开幕。娄勤俭是在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做出这番表示的。
今年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已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思阳的报道说，娄勤俭解释之所以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是因为大会新闻中心有更多新的安排，其中包括增加部长记者会等等，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就外交、经济、民生等主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总理记者会取消的消息出台之后，立即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翰 马上在 X 平台上发表评论说，我想投资者需要更多的透明度，而不是更少。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主任寇建文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这是一连串从习近平时代以来啊，国务院跟党中央之间的权限逐渐的向党中央倾斜，以后没有总理记者会，实际上也反映出来总理的位阶被降得很明确的，他是在总书记下面，国务院呢是在党中央下面，已经没有中共中央国务院这样的概念，也不向人民负责了。
四阳的报道说，在人大闭幕之后举行总理记者会的做法从1991年开始，1993年之后趋于制度化和常态化。人大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一直是中外媒体热切期盼的时刻，因为这是中外记者与中国总理直接互动的重要平台。这不仅仅是中国国内外公众了解中国领导人的个性和思维方式的时刻，而且也是以严格控制著称的中国政治体系展示片刻透明的重要时刻。而且总理记者会向公众现场直播，通常审查力度最小，因为了解这样的价值，参加两会的中外记者也努力提出深刻和有意义的问题。四阳的报道还说，30多年来，中国总理的记者会创造了许多历史性的时刻。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都在这样的记者会上发表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言论。
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
2020年5月28号，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13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结束后的总理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当前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只有人民币1000元左右。而2020年正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脱贫收官之年，因此李克强的言论引发外界的广泛议论。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义山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总理不再举办中外记者会，可以从至少2个角度来看待。第一个是说，中国政治权力的安排可能有了一些变化。从另外一个相关联的角度来看，共产党的体制之下比较注重统一的宣传口径。
四阳的报道还说，去年的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李强出席了记者会。观察人士指出，总理记者会的取消与中国总理权力以及政府机构权力整体被削弱是一致的。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鸾的话说，因为现在的结构是党领导一切，总理更像是党的命令的执行者，所以不再那么重要，这是主要信息。四阳的报道还援引大声传媒创办人吴威在 X 平台的评论说，取消总理记者会发出了一个终极明确的信息，即除了一个人的声音之外，其他人的声音都不需要，我们都知道那个人是谁，唯一的那个。陆阳，
感谢宇宙。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中国老资格民主人权活动家学者徐文丽的片段，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日前宣布，收藏中国老资格民主人权活动家学者徐文丽狱中及平生文献，并整理编目之后对研究者开放。徐文丽先前在中国因从事民主自由活动2次被逮捕判刑，在狱中度过了16年。在其文献被胡佛研究所收藏之际，徐文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了他的成长经历以及对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的看法。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片段。
徐文丽在1970年代末参加北京民主墙运动，主编民办刊物四五论坛，1990年代末更是公开组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 他与他当时的同道是中共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在中国少有的身体力行公开批判和对抗中共一党独裁体制的人，因此他不出所料的两次被逮捕判刑，第一次判刑15年，第二次13年。两次坐牢，人生的大好时光有16年在牢狱中度过。他是否觉得不值得？是否感觉后悔？今年就要81岁的徐文丽觉得值，不后悔。他说，
最重要的就是我个人感觉了，人生谁无死啊，总归是有死的，天下的事情一定要有人来去承担。所以在我年轻时代最喜欢的格言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一生的座右铭。所以不可能因为有了风险，有了危险，要去坐牢，甚至要去杀头，就不敢去做。
徐文丽那一代人当中的大胆的人，在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了一个先例，就是公开的有组织的跟中共政权叫板，批判和对抗中共的独裁体制和做法。跟他们的年轻时代相比，徐文丽如何看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呢？他说，
现代的年轻人的价值观反而更加接近普世价值。你看现在的中国大陆，因为我已经20多年没有回过中国大陆，不太能够了解，虽然有些亲属来探望我，我可以看到年轻的一辈，但是呢，我可以通过看电视剧可以看到，每个电视剧几乎都是非常强调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权益，这个是几乎的所有的中国大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电视剧的一个共同点。一遇到矛盾的时候，年轻人常常用这句话来说，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决定啊，常常用这种话来怼上一代人，这个更加切合普世价值。
跟他当年和同伴们在中国追求民主自由相比，现在的中国年轻一代从事这种追求的条件或环境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呢？徐文丽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他说，
风险更大了，环境更恶劣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出了一个习近平。这个习近平不但是想维护党国的体制，而且想把中国拉回和退到一个帝王统治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之下，而且他采取的手段非常之恶劣，让你生不见人，死不见鬼，死不见尸啊！残酷镇压的程度远远高过他前几代啊，江泽民或者胡锦涛时代。而且表面上他看到他没有杀人，但是实际上很多销声无忌的人就是被他杀掉了，这一点的话要比原来的话残酷得多。而且我太太经常跟我说，如果赶上习近平时代，我们就不可能被流放到美国，因为习近平不干这一套，他是要当万年皇帝的人，甚至是要建立习家王朝的人。
2002年12月，在西方国家的要求和压力之下，中共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徐文丽流放到美国。到美国之后，徐文丽获得美国布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从2003年到2013年，在该大学沃森国际研究院任高级研究员，并任教9年后退休。
感谢志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中国老资格民主人权活动家、学者徐文丽的片段。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